也称为受苦期，是在路德宗和信义宗里面称的。在天主教呢，他们称为四旬期，也就是有四十天的意思。大灾期或者受苦期，它是从复活节日复活日的这一天往前算四十天的日子，称为受苦期。那这中间有六个主日啊，我们不把它包含在四十天里面，因为每一个主日都是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往前算四十天，不包含主日，它的开始的第一天是在一个礼拜三。那在很多的教会就称为这一天为圣灰日，在英文叫做 Ash Wednesday。那很多教会的牧师或是神父，他们就会在信徒的头上画一个十字架，用灰啊。当我第一次来到拉法耶这边做事的时候，我那个老板那天出现的时候，他头上就是有一个十字架，我就是很好奇是怎么回事哈。那他们是有一个虔诚的相信啊，他们有遵守这样的一个礼节啊，在教会里面的。涂灰的日意思就表示说，纪念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尘土，我们的心里面蒙灰披麻，也让我们反省到我们不过是个罪人。所以在纪念复活节之前的这四十天，是让我们一起来准备自己来迎接复活节。在这四十天之间，所以教会他就会安排了许多啊，像禁食祷告啊，然后来默想神的话，来向神反省，来忏悔，各样的灵修的活动。那我们教会呢，正好在每年的四月都有一次的退休会。那在这退休会呢之前呢，我们也定了一个四十天，让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禁食祷告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让我们在灵里面啊能够得到进修的，得到一个操练的好时机。四十天，我们马上会想到的就是主耶稣他接受了约翰洗礼之后，在四十天旷野里面受到各样的一个试探，但是主耶稣他胜过了，也让我们学习这四十天。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思念主耶稣，也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耶稣如何来胜过魔鬼的试探。他熟悉神的话语，他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所以在这四十天之间，我们不但反省，我们也默念纪念深思神的话语。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复兴，所以在我们庆祝复活节之前，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对我个人的自己的一个省思，想想我们在信仰的热忱上面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退后了我们是不是来参加了各样的聚会组织崇拜，但是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动力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更甚的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接受主耶稣以后，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被许多习惯所辖制、所管制，而没有很自由的，不能够很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前的这些日子，当然是每天都最好。能够来特别的来思想这些事情今天我们主要是要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来思考我们得新生命的平安与喜乐，让我们重新再思想这一段话语，让我们能得到更新，也让我们能够得到复兴的力量让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走基督徒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能够得到更新的力量。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再开始我们今天。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叫我们有着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我们那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美好的基业。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中，从主耶稣的爱和你所赐的新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把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一节到第十五节用新生命这个词作为我们的 title， 做我们的题目。那在这段经文中主要分成了三个段落来看，一节一节的来看这些经文。我们第一段分成我们讲去看尼哥底母他来探访耶稣。第二个我把它分成我们得了新生命我们应该会有的特质，新生命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三个我们把它分成得了新生命以后我们在生命上应该有怎么样的流露。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是这么说的，第三章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在这一段经这一节经文中被描述成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犹太宗教里面最严格的一个支派他们是会详细的研究圣经，他们会去遵循圣经所说的，他们也会遵循这些律法。但是他们中间有一批人就变得非常的极端，会用了许多许多圣经以外的条文条理来加进去的，那些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常常斥责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代表了他是一个宗教家，也代表了他的这个身份，也看到了我们在世上有许许多的宗教家，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有他们的说法。这些经文接着说，他是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官，也就是说他是在当时公会里面的一个成员。在罗马管辖的时期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是被准许来有他们自己的管理的制度。那犹太人的公会是犹太人中最高的权力机构了，可以说是。那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他们也是被尊敬的人他们是在那里处理许多的事情。当耶稣要被审问的时候，尼哥底母他也说出了，他说如果我们不先听罪人的罪证，我们怎么可以定人家的罪呢？他是有权利可以在这样一个公会里面来发问的，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在我们的所处的世界里面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会有很多的理想，他们有很多的抱负他们是存在这个世界各地的一种人。第三个我们可以说可以看到的是，尼哥底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因为在第十节的时候耶稣说你是个文士，你怎么还不明白？文士是他们帮助犹太人了解圣经解释圣经的一批人，所以他是一个文士。他不但是一个文士，他也是一个虚心求教的文士因为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来到耶稣那里，他要询问耶稣一些事情，他来请教他， 他是一个虚心请教的人。如果我们再看这些经节的描述，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后裔。我们刚才读到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他们一直有个观念，只要我们是相信耶和华的，只要我们是遵守法律的，我们将来一定会进天国。这个背景就让我们看到等一下我们要思想的耶稣所讲的话。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也是一个人，他会呼吸，他会说话，他是亚当的后裔。那亚当的后裔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在灵里面都是已经死了的人。亚当的后裔在灵里面是与神隔绝的了，因为我们知道亚当犯了罪，就与神已经隔绝了生命在灵里面的关系。尼哥底母他的身份代表了我们世上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尼哥底母如果我们看他这些述说，他可能是一个好人，但是在神面前他是一个没有灵命的人。所以不论你是好人，是普通人，还是有各样身份的人，我们都需要有新生命才能够再进入神的国度。第二节那里说到，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在这个第一位尼哥底母的来访，第二段我们说尼哥底母他知道，他承认耶稣是一个是从神国来的。尼哥底母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知道他行的神迹如果是没有神同在的话，是没有人可以行出来的。尼哥底母他夜间来接见耶稣，他想要知道他应该再怎么样做，他应该怎么样去行才会讨神的喜欢。今天在我们中间或者在各处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他的朋友因着他的亲人，有了在生命上有了奇迹的改变。他们都是从以前是一种不一样的性质，但是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都已经是有喜乐平安的表现出来。所以他们这些人也都是非常的好奇，来了教会也想要知道要来怎么行我们才能够与神有关系。但是主耶稣在第三节那里的回答让尼哥底母非常的惊讶也让他没有想象到他是耶稣会这样回答他。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听到尼哥底母说他是从神国来的以后，并没有说你说的真对你说的我就是尼哥，但是神看到了尼哥底母他的需要。这是耶稣一个爱的回答，他直接告诉他，你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进神，才能见神的国。重生在当时的原文里面有两个意思，就是从的意思也可以解释成从上头生的如果你去看天主教的圣经，他们不写说人若不是从，他们是写的是人若不是从上头来的，上头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重生的意思也就是从上头生的，也就是从深深的重生，就是得新生命的一个表示。耶稣告诉他，你不需要再做更多的一些宗教的活动或其他的参与，你主要的是你要获得一个新生命。 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灵命。当我们来到教会中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来学习说我们要来怎么样来做一个好人，我们是来到教会，我们是要来看，我们是要来听，我们来知道我们要在生命上有一些改变。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必须重生才能见神的国。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阿门阿门的意思。上次潘牧师到孟牧师、到我们中间来，他也有解释实实在在、就是阿门阿门的意思，也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门，我们就说我是诚心所愿。我是耶稣说，我诚心的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你才能进神的国。把我们自己放在尼哥底母的身份上面，当我们听见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的时候，你必须要得新生重生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会和尼哥底母一样有一个问题：我已经长得这么大了，怎么还能够进到母腹里面重新生出来呢？我想这是我们一个直接的反应，一个直接的回答。因为我们不明白主耶稣讲的，他是说如果你不是从神生的，你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在第五节耶稣继续给他讲释清楚重生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第二段重生的特质。重生就是在第五节里面耶稣讲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水和圣灵生的，不是说再生一次，而是从神那里生来的。从肉身生的属于肉身，是自然的事情；从灵生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神是个灵，所以我们从灵生的就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孩子，就有了属灵的生命。这是超自然的一种神迹。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是经过了一次神迹，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表现。水和圣灵生的，这代表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许再思考一下。我们可以从第九节第十节尼哥底母的问话再反过来思想，水和圣灵生的应该是怎么样解释最合适。第九节说，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以色列的先生，他们我刚刚有说他是解释圣经，他是了解圣经的，他是教导人的。耶稣这样问他回答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旧约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地方已经预言人要从圣灵生的，人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有很多处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那里有说到，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重定新约，重立新约。这个新约也就是主耶稣所带来的新约，是借着他自己的宝血所带来的新约。那在以西结书36章24到28节也是在预言这一个新约，他又比较更进一步解释这个意思。在以西结书36章第28到24到27节，应该打出来以西结书，如果你可以看见看得见的话，以西结书第4章第36章 这么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并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我要做，你要做，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段经文是预言神要将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带回到以色列应许之地。神所要做的事情，这就表示了，也就预表了耶稣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血来要为信靠他的人来确保这个新约。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在路加福音24章那里有记到，24章那里说到，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设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这个预言，以西结书这篇预言就特别指着耶稣他的血来洗净我们。在以西结书第36章28节那里说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是指哪些人呢？也就是在第26、27节说的，那些人有一颗新的心，有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人。在那些在约翰福音5节里面，我们今天念的说，有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老我必须清理干净，罪得赦免，并且有一个新生命才能得进，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才能进神的国。在第3节呢，讲说必须重生才能见神的国。在第五节这里说，你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见神的国。见和进在原文里面也是同一个字，他们有同义字所以说意义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重生，你必须要有新生命你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重生，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上就看到说，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也就是有属灵的新生命，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新生命的第二个特质是神的恩典。第3章第7节这里说，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这时候他已经讲到说，我们所有的人呢不再是指着尼哥底母讲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需要新的生命。他说，你不要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和灵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在这里前面风，因为有响声，我们就很直接的知道这是在讲风。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可以听得到，但是呢，我们却看不见。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同样的，圣灵也是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自由神的灵运行在各处。一个我们这些在灵里面已经死的人，是神他自己的主权在决定谁是要得到这个新生命，是神他的灵自由运行在不同的时间临到不同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神的话语，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最恰当的时间，在最合适你的时间，让你能够感受到啊，神的灵运行在这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没有资格说啊，神我应该得到这个新生命，因为这个新生命是圣灵所给予的，是神的恩典，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才能够得到这个新生命。新生命是神的恩典，唯有相信耶稣啊，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新生命。耶稣他用了风的比喻来讲解了重生得生命是神的恩典，但是尼哥底母他仍然不能够领会，因为我们知道第九节他说怎么可能发生呢？我是犹太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进神的国是自然的事情，是必须就是当然的事情了。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不是的啊，你必须要重生。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从第七节啊，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啊，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尼哥底母他的不信啊，不信的心。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再一次很诚心的告诉他说，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做的见证是我们对你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不领受也就是不相信啊，在后面他还是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主耶稣他已经跟了尼哥底母讲了这些事情了。主耶稣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与父神原是为一体的。他在这里指出了他们之所以有疑问，是因为他的不信。耶稣说，我所说的和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是我们知道的。耶稣和天父是一体的，他来到世界上来就是要把天父的旨意啊，向带给我们，来为真理做见证，要将新生命带给我们。他说你们却不领受，你们他就知道所有的人，不但是尼哥底母，还有跟尼哥底母一样有身份的人，都是因为不能够领受，没有领受，这些人都没有办法领受接受耶稣的见证所说的。耶稣告诉他们，这些重新得新生命的事情，这些是地上的事情，他们都不相信。所以耶稣说讲天国的事情，那你们更不能够相信了。耶稣接着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耶稣是从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的，我们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介绍了，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爱子，神圣子，所以他的灵随时与父是相通的，是交通的，所以他自然是知道天父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人升过天，向天父又回来告诉我们有关天国的事情，来向我们启示天国的事情。你知道以诺跟以利亚他们都升过天，但是他们只是从地上往上升了以后，他们都不会回来告诉我们在地上的人说，你要当信耶稣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才能够明白神国的事情。所以耶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升过天，只有从天上来的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再一次清楚地告诉他们，他就是神的爱子。因为尼哥底母他不能够明白，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他 们所明白的比喻来比喻说怎么样获得新生命。耶稣就用了摩西的故事，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里表明了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了啊，耶稣他来的使命。摩西在旷野举蛇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段故事，是以色列人所有人都知道的，也是尼哥底母所熟悉的。当以色列人出红海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到红海去，他们要绕过了一段路，在首尔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开发怒，对神发怨言，对摩西也发出亵渎的话，神就愤怒，就派出了，就叫火蛇出来咬死他们中间许多的人。那这些没有被咬死的人就开始就后悔，就开始向神认罪，请求摩西为他们祷告，叫神让这些蛇离去，不要再来伤害他们。于是摩西就向神祷告，神就说你做一只铜蛇挂起来，让他们一望就能够得到解救，让他们所被咬伤的也能够得到医治。这个一望就代表着一个信心的表现，假如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不会去望。这怎么可能？如果还是存着一个心说怎么可能呢，但是他们这一望也表示说他们相信了摩西所举的这只铜蛇。以色列人尼哥底母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指着耶稣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表示的说像摩西那时候举起蛇来，人们相信这件事情，同样的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一样就能够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最后十五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是得了新生命。新生命是神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也就是永远的生命，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永生。所以这个新生命它的特质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新生命的特质是神的恩典，新生命的特质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呢？我们生命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流露出来呢？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主宰。一个真正的相信就是尊耶稣为主，是愿意去顺服神的教导。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天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就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有新生命的人有怎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从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可以看到有个五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喜爱公义，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凡神所生的就是会行公义的人。第二个特点，一个新生命的人他是不再犯罪，圣经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不会继续的去犯罪，不是不犯罪，而是说他不会继续犯同样的罪，他也不犯罪，因为他是神的，神生的，神的话，神的道啊，存在他心里面，存在我们心里面心里面。第三个，从神生的，我们会彼此相爱。四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而且都是认识神。”那第四个特质呢？啊，就是说，我们是胜过世界的。约翰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是胜过世界。那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信心跟我们啊主耶稣的关系是如何的。当我们在啊有了新生命以后，我们知道神是会保护我们的。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也就是说耶稣必保护我们啊，神必保护我们，所以那恶者也不会爱我们。新生命的人就如神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弥迦书六章八节所期望的啊，一个人就是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是行公义、好怜悯和谦卑的心，和你的神同行。也就是当我们有新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的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如果我们遵照啊神的话去行的。新生命的人他有这些特质，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在嘴里面、在口里面说这些事情，而是我们在行动上、在我们的行为上真正有这样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我们新生命是看到我们身上的转变。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新生命是水和圣灵生的，新生命是神的恩典，新生命也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而得到的。今天我们没有读的三章十六节啊，它是一个三章十五一到十五节的，可以说是一个总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什么是永生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七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更深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永生。怎么样认识神？在这里有一位神学家 James Eno Packer，他是英国生的一位加拿大神学家，他写了有300多本以上的书啊，有关神的教训的。他还发表很多教，在很多的这个期刊上面发表文章。他写了《认识神》，他也写了一本叫《神是至高无上的大君王》。J.I. Packer 他去年89岁的时候眼睛瞎了，他不能够再写作，他也不能够再为神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在他的生命上一直在发出他对神的认识，他一直坚守在说神就是至高的大君王，所有的事情在神里面都是美好的，他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他的生活也是这样子，所以让很多很多人因着他的讲道、他的生活啊，得到啊那个造就。他眼睛失明以后，有一位记者去问他说：“这个对你有什么影响？”他一直坚持他的信念，神是 至高无上的，神在每件事情上都是美好的。他没有抱怨神，他说我一生都已经经历了神各样的美善，现今的状况我想神也有他的美意，神在这件事情上也要让我看到他的荣耀，也要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荣耀。 J.I. Packer 他一直活在他的一个坚信的真理上面。那怎么样认识神的时候，他提到了你们要期间，他特别提到要默想神。所以那个记者也问他说，你有做过了几十年的默想的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他说，我默想，我记住神的话，我对神的认识是更深的，我对神的作为，还有神的计划，还有神的目的都能够有更深层的了解。我对他的了解不再是表面上的，而是更深层的。所以他强调说，当我们认识神，我们有永生。但是我们如何去认识神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去默想神。默想神就是把神在把有关神的材料在神面前默想，然后呢我们向神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去颂赞神。默想神是把知道关于神的作为、方法、目的和应许不同的事情加以重温、考虑、深思的活动。这是 J.I. Packer 教导我们的是怎么样来做默想。当默想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就可以去祷告，我们可以去实际的来感谢神、来颂赞神。这样是一个，他说这是一个在圣洁的思想行动，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怎么样去默想？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说，在神的面光之中，在神的看顾之下，借着神的帮助进行，与神彼此相交。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对神要有更清新，更在灵性上有更清楚的思想，让神的真理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和意志上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让神的心灵和意志上，让神的真理在我们新生命上面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让我们常常去默想、去祷告，然后去赞美神，让我们的新生命更能够得到更新，让我们更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个人的复兴，也让整个教会得到复兴。我们最后要唱一首诗歌，是思慕耶稣。让我们一起来默想、来思想耶稣对我们的大爱。他这节诗歌说，耶稣我主，每当我想起你，我的心中就充满甘甜。若能够见到你的面，我安息在你怀里面，就是更加的甜蜜难言。这是我们对一个永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说，不是口能唱，非口能唱，非心所想，难寻记忆的印象。救主的圣名是最美善的，没有其他的名可以让我们来相比。一个痛悔的心得到盼望，温柔心会得到欢畅，跌倒的人会蒙怜爱，寻求的必寻见，因为我们在有耶稣的与我们同在。寻见耶稣的人得着什么，笔墨难以描绘。只有每一位我们自己与耶稣发生了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有了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新的表现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能领会耶稣的爱究竟如何。笔墨为蒙爱者自己能够领会。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看到别人怎么好，大家有爱心有怎么样，他是真的看到耶稣的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为我们的罪所流出的宝血，耶稣的爱让我们得到新生命。最后我们肯定的说，只有耶稣是我的喜乐，是我将来的冠冕，耶稣基督是我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思慕耶稣。当我们一起来思慕唱这首诗的时候， 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大爱。
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用思慕耶稣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
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姐妹请坐。
再次感谢孔弟兄的真道。下面欢迎新朋友的时间，请坐在弟兄姐妹右边的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一起来欢迎你。都是老朋友，坐在弟兄姐妹左边的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对、yeah. ，OK， 都是老朋友。今天有没有别的报告事项？
请同工把那个退休会的那个单张打出来吗？谢谢。我们退休会已经开始注册了，然后如果还没有拿到那个报名表的，门口外面桌上有，大家可以填写好报名表，将报名表。